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动物托邦。不管你是否已婚，是否买过钻戒，你都一定听过一句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话就像爱情魔咒一样，在人们心中扎根，让无数女人为钻石疯狂，让无数男人为钻石抓狂。提起钻石，相信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词就是贵。钻石既不能食，渴不能饮，寒不能衣，在颜值上似乎也没有对其他珠宝形成什么碾压级的优势，但价格却冠绝四方。钻石为什么这么贵呢？仅仅只是因为稀缺吗？可如果我告诉你钻石其实一点都不稀缺，在地球上甚至属于过剩资源的话，你会作何感想呢？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目前全球已探明的天然钻石储量高达25亿克拉。2018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推算，地表下90到150英里的克拉通根里蕴含着1000万亿吨钻石。那么，为什么一克拉钻石的价格依然是动辄上万甚至十几万呢？这还要感谢一家公司上百年来的辛勤劳动。这家公司依靠着极致的垄断，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营销骗局。今天我们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钻石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 adamant， 意为不可侵犯之物。考古发现，最早期的钻石开采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古印度。那时，当地人在印度克里希纳河附近挖出了这种透明夺目又坚硬无比的石头，把它奉为神物，作为权力的象征，献给贵族。印度开始交易钻石，大约是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直到公元15世纪左右，钻石才在欧洲上层阶级流传开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度都是钻石唯一的产地。18世纪开始，印度的钻石开采业逐渐衰落。不过1725年，人们在巴西的特乌科发现了钻石矿，后来该地直接改名为了 Diamantina。 在这之后，巴西就成为了世界的主要钻石供应国。1850年到1859年间，巴西的钻石产量达峰，平均每年产量达到了30万克拉。由于产量供给充足，钻石不再是仅仅供王公贵族们享用的稀缺品了。只要有钱，不管你身份如何，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你看中的钻石。那时候，钻石和很多其他珠宝一样，只是一种比较漂亮的装饰品，并没有今天珠宝之王的地位。事情发生变化，大约是在1870年左右。那时巴西的钻石年产量下跌到不足1万克拉，而在南非又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故事。1860年左右，一对来自荷兰的兄弟迪德里克·戴比尔和约翰内斯·戴比尔来到南非北开普省地区，以5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一个农场共同经营。农场就以兄弟俩的姓氏后面加 S 命名为了戴比尔斯农场。10年后的一天，兄弟俩在农场劳作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钻石矿。此前不久，当地一个名为阿德里安·范维克的农民刚在自家位于北开普省金伯利的农场里发现了钻石矿，阿德里安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有了先例，戴比尔兄弟知道只要守住他们家的钻石矿，飞黄腾达不是梦。可是还没等他们想明白该怎么开采钻石，英国人就来了。面对英国政府的施压，戴比尔兄弟只能同意以6000多英镑的价格把农场卖给了英国人。几经转手，农场最终来到了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兹手中。罗兹知道钻石和黄金以及煤炭不一样，钻石是珠宝，越稀有越珍贵，只有控制住钻石流入市场的数量，才能够借机抬高钻石的身价。那么怎么控制数量呢？唯有垄断源头。起初，当地政府规定每个矿主只能开采30英尺的范围。钻石矿的早期开采是比较容易的，但随着矿坑越挖越深，开采难度也越来越大。发现这一问题后，罗兹便开始游说周围的矿主，提出合并开采的想法。大伙分工干活，有的专门负责开采，有的专门负责矿山服务、处理排水排污等问题。1876年，当地政府放宽了30英尺的开采限制，允许联合公司在更大的范围内开采。 到了1878年，当地原本的3600多个小矿主已经合并成为了96个公司。1882年时仅剩下50多家公司。后来罗兹干脆拉来了第一代罗斯柴尔德男爵内森的投资，一举收购合并了南非所有的钻石开采公司，并于1888年3月12日以戴比尔斯为名成立了钻石矿业公司。如罗兹所愿，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戴比尔斯几乎垄断了全球钻石开采的源头。令人唏嘘的是，由戴比尔斯产生的难以计数的财富里，只有6000英镑和一个名字与他最初的发现者有关。1902年罗兹去世时，戴比尔斯已经掌握了全球 90% 的钻石矿产。不过公司的第二代掌门人恩斯特·奥本海默才是真正带领戴比尔斯走进黄金年代的人。1880年，恩斯特·奥本海默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底层犹太人家庭。为了生计，16岁时，恩斯特就和哥哥伯纳德·奥本海默远赴英国伦敦，干分拣钻石的工作。年纪轻轻的恩斯特有一个独门绝活，那就是能用肉眼再加上天生的直觉来分辨出钻石的品质。在那个检测仪器还不怎么发达的年代，这可是一项很值钱的才华，似乎也注定了恩斯特要在钻石世界里翻云覆雨。1902年，一个诱人的故事将恩斯特吸引到了南非。据说南非一个牧羊小孩在路边捡到了一颗漂亮的石头，后来小孩用这块石头换了一辆篷车、十头牛和500只肥羊，而这块石头就是重达 83.5 克拉的南非之星。在以后的日子里，南非之星成千上万倍地翻着自己的价值。南非之星的发现引来了欧洲人到南非淘钻石的热潮，而恩斯特就是随着这股热潮来到南非的。恩斯特刚到南非不久，南非约翰内斯堡地区就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那里发现了新的钻石矿，而且储量丰沛。罗兹去世之后，戴比尔斯当时的当家人名叫弗朗西斯·奥兹。奥兹一开始以为这就是一个假消息，于是派手下到当地去查探。没想到几天后，手下惊慌失措地汇报说，这确实是一个价值连城的新矿，戴比尔斯必须把这个矿搞到手，否则落入他人之手，势必会对戴比尔斯的钻石霸权构成威胁。这个新矿名叫普列米尔矿，发现者托马斯·库里兰是一个建筑商，他拒绝将矿产出售给高傲的巨头戴比尔斯，而是选择自己开采，然后把钻石卖给两个独立的经销商，这两个经销商正是恩斯特和他的哥哥伯纳德。就这样，兄弟俩开始撬动戴比尔斯的根基。仅一年后，普列米尔矿的产量就达到了75万克拉，相当于戴比尔斯年产量的三分之一。1905年1月，普列米尔矿中开采出来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钻石原胚。矿主托马斯·库里南以自己的姓氏将钻石命名为库里南钻石。这颗钻石重达3106克拉，后来被磨成了9颗大钻石和96颗小钻石。最大的库里南一号被镶嵌在了象征着英国王权的权杖上，库里南二号则被镶嵌在了大英帝国的王冠上。作为库里南钻石的独家经销商，奥本海默兄弟不仅因此大赚了一笔，还名声大噪。犹太人经商的天分，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已经详细聊过了。恩斯特在商业敏锐度上丝毫不逊色于罗兹，而在政治手段上甚至还略胜于罗兹。经商的同时，恩斯特还不忘结交大量各国的政界人物，为自己商业帝国的发展壮大铺路。之后成为南非总理的史莫兹将军是恩斯特的座上宾，采矿工程师赫伯特·胡佛，也就是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那位，是恩斯特的好友。1906年，恩斯特迎娶了伦敦股票交易所主席约瑟夫·波拉克20岁的女儿玛丽。玛丽为恩斯特毅然放弃了剑桥的学业，随恩斯特来到了南非。后来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哈里和弗兰克，不过小儿子弗兰克20多岁时就因为一场意外不幸丧生了。1912年，恩斯特被选为了南非钻石之城金伯利市的市长。1917年，恩斯特拉上了美国投资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也就是 JP 摩根，在南非成立了英美资源公司，并利用政商关系拿下了位于德属西南非洲的一片钻石矿区。这个矿区因为地形险恶，再加上一战的原因，并未得到开发，但恩斯特坚信其潜力无穷，事实也证明他确实赌对了。 1921年，恩斯特被封为英国爵士。1924年，恩斯特成为南非国会议员。20世纪20年代，官场得意，生意场上更得意的恩斯特，钻石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罗兹留他的戴比尔斯被他打得节节败退。不过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恩斯特真正的目的是鸠占鹊巢，吃下戴比尔斯。他一面继续大量购买新兴的钻石矿，一面悄悄收购戴比尔斯的股份。戴比尔斯的钻石毛胚市场份额不断下滑。1926年，戴比尔斯不得不主动找恩斯特谈判。此时的恩斯特早已羽翼丰满，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入主戴比尔斯董事会。1926年7月，戴比尔斯的董事们同意了与恩斯特进行股权置换。恩斯特用手上的英美资源公司的股份赌上全部家当，通过置换股权的方式获得了戴比尔斯的控制权。1929年12月，恩斯特终于坐上了戴比尔斯集团主席的位置。罗兹去世27年后，南非的钻石业迎来了新的霸主。和罗兹一样，恩斯特也信奉垄断创造暴利。他甚至说过，常识教会我们提升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们变得稀缺，就是减少产量。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曾经讲到过，1929年到1939年间，规模空前的大萧条席卷全球。那段日子到处都是丢了工作想要跳楼的人，哪里还有什么人买钻石？戴比尔斯的董事们纷纷提出了降价保命的策略，但恩斯特却觉得这主意实在是太 low 了，对市场没有一点掌控力，他要将钻石价值论进行到底。1930年，恩斯特宣布关闭旗下的大批矿场，停止生产钻石，以保护市场上钻石的价格。此后三年，世界钻石产量从2200万克拉骤降到 1.4 万克拉。为节约成本，恩斯特不得不大批裁员。钻石分拣员们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哪天饭碗不保，整个南非的矿业是哀鸿遍野。面对严重的失业情况，南非政府都坐不住了。矿业部部长对恩斯特下出了最后通牒，说你要再这么搞下去，小心我把你的戴比尔斯给国有化。可恩斯特是谁呀？英国、美国、南非的政商大佬们都是恩斯特的老铁，由他和 JP 摩根一手创立的英美资源公司还控制着大量金矿和有色金属矿产。矿业部长的这个警告对于他来说连毛毛雨都算不上。恩斯特的强硬作风成功的在经济危机中稳住了钻石的价格，价格不下跌，戴比尔斯的股价就没有太难看。1934年，恩斯特在伦敦成立了著名的中央统售机构 CSO， 目的是联合全世界所有的钻石出产商统一经销钻石。此后的数十年里，全球 80% 的钻胚都是由 CSO 经销的。具体操作上，各国钻石矿企业会按照合约限量开采钻石，然后将产出的钻胚统一送到伦敦的 CSO。 戴比尔斯公司数百名专业的分拣员会对这些钻胚进行分拣定价和收购，之后戴比尔斯再把钻胚出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钻石切割商，经过切磨后，钻胚就变成了耀眼的钻石了。把控全球钻石矿源头之后，戴比尔斯又发明了看货商系统，即只允许行业头部的125个钻石切割公司直接向戴比尔斯购买钻胚，这些头部公司也被称为戴比尔斯125。每年戴比尔斯会举办10场看货会，在每一场看货会上，他们会把大小以及成色各异的钻石原胚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里，让戴比尔斯125盲选。要知道，每袋钻石原胚的价格动辄几百万美金，开箱之后不满意，根本就没有退换的余地。完全是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 PUA。 然而面对如此苛刻的采购条件，钻石切割商们也只能接受，因为只有加入戴比尔斯的这套体系才有资格做钻石生意。在恩斯特的精心维护之下，这套垄断体系一直运行到20世纪90年代。垄断带给戴比尔斯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旦出现新的钻石公司，戴比尔斯就会突然释放大量钻石储备，使钻石价格暴跌，这就迫使对方投降或者破产，此后再逐渐抬升钻石价格。这样的玩法使得任何新入局者都很难掀起任何风浪。恩斯特的大儿子哈里完美继承了老爹的商业天赋，在营销方面甚至更胜一筹。1938年8月，为进一步开拓美国市场，哈里在摩根财团的安排下去纽约建了艾尔耶广告公司。 艾尔耶给戴比尔斯公司定下的营销策略是将钻石与爱情绑定，让女人相信只有钻石能够代表矢志不渝的爱情，让男人相信只有钻石能给女人最大的惊喜。艾尔耶先是聘请了一大批小说作家和写手，让他们编造各种浪漫故事，剧情啥的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故事中一定要有一个情节，男女主终成眷属，男主会把钻石戒指作为定情信物交给女主。这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广告软文，这种营销策略在今天依然非常吃香。随后戴比尔斯又花巨额广告费把钻石安插进电影，每当风度翩翩的男士在心爱的姑娘面前单膝跪地求婚时，就一定会掏出钻戒。不管在哪个年代，明星的带货能力都是最强的，钻石不但要买还要挑大的买，越大就代表你的求婚越有诚意。一套组合拳下来，三四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钻石销量上涨了55%，要知道那还是在二战时期。1945年二战结束，1946年初，戴比尔斯买下了125份报纸的版面，还请了几十位好莱坞明星代言，大肆宣传钻石。为防止人们倒卖二手钻石，艾尔耶还为戴比尔斯想出了那句流芳百世的广告语 A diamond is forever, De Beers。 这句话后来被香港的文学鬼才黄沾翻译成了人尽皆知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话就是在劝你买了钻石就不要想着有一天把它转手出售了，就算出售也没人接手，因为那是你的爱情，不是我的。1947年，戴比尔斯还派出讲师去全美国各大高中办讲座、演话剧，巧妙地植入钻石等于爱情的公式，让广大高中生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就开始渴望钻石。你以为戴比尔斯的营销策略到这儿就结束了吗？那你也太小看他们了。戴比尔斯不仅可以培育市场，甚至还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策略，反控市场。1957年，恩斯特·奥本海默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他的长子哈里·奥本海默成为了戴比尔斯的新任掌门。20世纪50年代，苏联西伯利亚地区一个叫米尔尼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座巨大的钻石矿。苏联的工业实力超强，开采钻石的速度是戴比尔斯所不能比的。戴比尔斯知道，一旦苏联的钻石流入市场，钻石价格必定会暴跌。于是戴比尔斯迅速找到苏联，提议说由戴比尔斯全面接盘苏联的钻石，双方共同控制钻石的产量，有钱大家一起赚。苏联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可问题是苏联盛产的是个头非常小的碎钻，不少苏联钻石在未加工的状态下都小于半克拉，加工之后个头就更小了，这可怎么卖啊？反复思量之后，戴比尔斯一改之前钻石越大越好的宣传策略，口号变成了碎钻一样高贵，高净度的小钻石通过高水平的切割工艺，价值不输大克拉的钻石。20世纪60年代，在戴比尔斯的推广之下，钻石 4C 标准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4C 是切工、颜色、净度和克拉重量四个单词的缩写，最初是由美国宝石研究院 GIA 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但戴比尔斯对 4C 的推广力度比 GIA 还要大，以至于后世很多人都误以为 4C 是戴比尔斯提出的。戴比尔斯之所以如此大力度的推广 4C 标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碎钻也能卖得出去。在 4C 标准中，克拉重量虽然还是评判钻石价值的最重要维度，但个头不够还能用切工、净度和颜色来凑，什么圆形切工、公主型切工、枕形切工、雷迪恩切工，总之就是工艺越复杂，钻石越纯净，越无杂质，卖的就越贵。但说实话，一般人是很难看得懂钻石的切工、净度和颜色的，但看不懂没关系，能看懂证书就行。 4C 标准大行其道之后，在戴比尔斯的协助下，基亚开始给每一颗钻石颁发证书，相当于每一颗钻石都有了一个身份证，上面详细记录了这颗钻石的各项参数指标，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高溢价买单。至今为止，全世界钻石珠宝的销量依然依赖于基亚证书。随着小于25分的碎钻流入市场，钻石彻底征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大的好的钻卖给富人，碎的小的钻卖给穷人。当一种商品被提升到了文化习俗的高度，那么卖商品的人拥有的就是宗教般狂热和虔诚的信徒。然而绝大多数人都只看到了钻石耀眼夺目的一面，却不知道它的另一面也可能是战争、杀戮和血腥。 顿时给戴比尔斯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广袤的非洲大陆带来了深痛的苦难。2006年，一部由小李子主演的电影《血钻》轰动全球。电影中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却是真实的。正是通过这部电影，全世界人都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塞拉利昂钻石背后的血腥故事。所谓血钻，并不是指血红色的钻石，而是指在战区开采并非法销往市场的钻石。因为开采的过程充满血腥，所以血钻又被称为血腥钻石或者冲突钻石。塞拉利昂是西非的一个小国，和南非一样，这里也以盛产高质量的钻石而闻名于世。塞拉利昂国土7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一半的地区都是钻石矿产区。按理说，拥有如此丰厚的钻石资源，当地人民的生活应该非常富足才对。但事实上，塞拉利昂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人均 GDP 常年排在世界末尾。这是因为这里有一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俗语：如果你想长命百岁，那么就别碰钻石。在塞拉利昂，政府腐败无能，军阀混战不断，百姓随时可能死于非命，而这一切都和钻石有关。曾经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探访塞拉利昂非法钻石基地后写道：塞拉利昂每卖一克拉的钻石，就会有10人死于非命。1462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最先入侵了塞拉利昂，此后荷兰、法国和英国殖民者都像闻到腥味的猫一样纷至沓来。那时的塞拉利昂还没有发现钻石，西方殖民者之所以对这里感兴趣，是因为奴隶贸易。到了1808年，英国已经挤掉其他国家，独占塞拉利昂沿海地区。1896年，塞拉利昂全境沦为英国殖民地。到了20世纪中期，二战之后，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力越来越弱，非殖民化运动发展蓬勃。1961年4月27日，塞拉利昂宣告独立，但依然选择留在了英联邦内，还继续拥戴英国女王为元首，直到1971年4月19日，塞拉利昂共和国才正式成立。20世纪70年代是塞拉利昂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其原因自然是矿业的迅猛发展。1972年，塞拉利昂开采出了重达969克拉的巨型钻石，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亲自将其命名为塞拉利昂之星。钻石让塞拉利昂的经济一夜之间起飞。1979年的人均 GDP 突破了339美金，是当时中国人均 GDP 的接近2倍。可成也钻石，败也钻石，资源陷阱的魔咒在塞拉利昂悄然显现。所谓资源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却难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出现经济水平低下的情况。丰厚的自然资源意味着仅靠出口就可以获得巨额财富，听起来很美好，但这样的国家容易死于安乐。随便拿个箩筐和铲子，沿着河道开采钻石就能够一夜暴富，那干嘛还要努力工作呢？这种想法很快弥漫至整个塞拉利昂，人们将土地抛荒，开始了淘钻石的热潮。独立后好不容易有一些起色的农业工业体系，一夜之间就撂停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不少政府官员和军队高层都直接组织自己的私人钻石矿工队伍，一条巨型的腐败链条由此诞生。塞拉利昂的首任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甚至鼓励非法开采，通过将钻石矿出售给寡头的方式大肆敛财，这些钱无疑都进了史蒂文斯的个人腰包。1985年，80岁的史蒂文斯卸任总统时，个人资产已经高达5亿美元，而国家却一穷二白，濒临破产。史蒂文斯的继任者新总统约瑟夫·塞伊杜默默追随了史蒂文斯的步伐，将腐败进行到底。1991年3月，前陆军下士福迪桑科打着反对独裁和民主改革的旗号，发动了塞拉利昂内战。次年，总统默默被政变推翻后逃亡国外，但塞拉利昂的内战并没有就此结束。各路军阀为争夺总统宝座和钻石矿的控制权互相混战，直到2002年，这场战争才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直接干预下平息。长达11年的内战导致塞拉利昂的国民经济完全崩溃，大部分城市都沦为废墟，至少有5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要知道，塞拉利昂的总人口不过600万人。不仅如此，由桑科所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在内战期间杀人如麻，强征娃娃兵入伍，行为令人发指。内战结束后，虽然塞拉利昂政府致力于国家建设，但由于内战所造成的损失过于惨重，时至今日，塞拉利昂依然未能摆脱贫困的状态。 2000年，戴比尔斯与联合国一起成立了世界钻石委员会。2001年又推出了金伯利进程协议，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呼吁大家不要购买战乱国的钻石。不过你可不要天真的以为金伯利进程协议就纯粹的是钻石商的良心发现，这背后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毕竟戴比尔斯再强悍也控制不了军阀，一旦军阀大量出售钻石，钻石市场必然会失控，这可能才是戴比尔斯最不愿意看到的。今天大家去珠宝店购买钻石时，一定听过导购员这样的话术：放心买吧，钻石是很保值的，不行戴两年之后卖掉还能赚一笔呢。但钻石真的保值吗？如果你认为的保值是今年花20000块钱买了一枚钻戒，3年之后25000卖掉净挣5000，那我只能说你想太多了。我们经常看到珠宝店回购足金首饰的，却很少看到回购钻石首饰的。典当行倒是接受钻石，但折当率一般为市场零售价的1/3。近些年来，少数商家为了刺激消费者购买钻石，推出了钻石回购的促销手段。根据凤凰网2013年的一篇报道，某珠宝品牌为争抢客户资源，打出了1克拉以下的钻石3年后按原价保值回购，1克拉以上的钻石5年后增值10%回购的口号。可现实情况却是，钻石回购的条件十分苛刻，表面不能有任何刮痕，而且还需要重新鉴定。回购时，商家会扣除高昂的工本费、税费等等，这样算下来，投资钻石根本就不赚钱，大概率是会亏钱的。不过不可否认，有一些钻石确实是能够保值的，但前提是克拉数要足够大，品质要足够好，最好还能是稀缺品种。可问题是，能买得起这类钻石的人，保不保值根本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说回戴比尔斯的钻石帝国，1985年77岁的哈里·奥本海默从戴比尔斯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退休时，他并没有把公司的最高指挥权交给儿子尼基·奥本海默，而是让非家族成员朱利安·汤姆森执掌了公司13年。1998年的一天，52岁的尼基才正式出任公司主席，而哈里·奥本海默于2000年8月离开人世，享年92岁。由于他生前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坚决态度，当时南非总统姆贝基称他为南非的杰出儿子，是最早在南非寻求种族和解的人之一。2004年，哈里入选南非最伟大的100位人物。然而另一边，尼基接手公司时，戴比尔斯所缔造的垄断帝国已经开始不受控制的摇摇欲坠了。80年代之后，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先后发现了储量丰沛的钻石矿，戴比尔斯所能控制的钻石原胚比例不断下降。事实上，1945年二战战火抚息，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就曾经对戴比尔斯提出过指控，控告其恶意操控市场价格。但因为戴比尔斯是南非公司，其所创立的中央统售系统 CSO 又是在伦敦，所有的钻石转手贸易都发生在美国之外，美国当局也奈何不了戴比尔斯。不过此后，戴比尔斯与美国反垄断局展开了长达60年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终于在90年代，美国司法部抓住了戴比尔斯违反垄断法的真凭实据。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戴比尔斯与美国通用电气合谋，共同操纵了某种工业钻石的价格。2004年，戴比尔斯承认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并同意支付$10,000的罚金。不过这1000万对于戴比尔斯来说就是小意思，洒洒水而已。因为早在2001年，戴比尔斯就与法国 LVMH 集团共同出资成立了一家高端奢侈品珠宝公司，品牌名称就叫做戴比尔斯钻石珠宝。戴比尔斯与 LVMH 各占股50%。尼基说，这是戴比尔斯为转型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戴比尔斯不仅仅是钻石原胚的供应商，也是奢侈品珠宝的零售商。关于如此转型的原因，尼基毫不避讳地说道：一个消费者只会拿出口袋里1%的钱去买钻石，但是会拿出10%的钱去买奢侈品。在尼基的领导下，戴比尔斯的钻石原胚市场份额虽然一路下滑到了40%，但利润却逐年上涨。最重要的是，公司终于摆脱了垄断者的恶名。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之后，人造钻石异军突起，成为了萦绕在钻石巨头们头顶上的一片阴霾。钻石的成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碳，而地球上最不缺的也是碳。 天然钻石是在地球内部高压高温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晶体。另一种常见的低密度的曾被用作铅笔芯的石墨，也是由单一的碳元素组成的矿物。石墨与钻石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拥有弱化学键，而后者拥有强化学键。人造钻石也叫培育钻石，则是通过从天然钻石上刮下的薄片作为种子，将其植入培育舱内，利用设备培育得出。在高温高压的培育舱里，种钻周围是高温金属溶液，溶液的上层是石墨。在这种环境下，石墨中的碳原子会从金属原子中列队走向种钻，从而形成新的钻石。培育钻石并非这一两年的新技术，早在1953年，瑞士电气公司就合成了40多颗小粒钻石。但是由于工艺不成熟，无法去除氮、铁等杂质，导致培育钻石色泽不一。多年来，绝大多数培育钻石都被用在了工业领域，并未对消费领域产生影响。可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培育钻石的品质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甚至比天然钻石的杂质更少，纯度更高。如今培育钻石和天然钻石就好比冰箱里的冰和河里的冰，可培育钻石的价格却只有天然钻石的三分之一。根据2020年到2021年全球钻石行业报告，全球培育钻石的毛胚总量达到了720万克拉，其中300万克拉产自中国，占比 41.67%。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毛和光曾经用一周的时间培育了一颗2克拉的人造钻石，他让学生拿到基亚去估价，专家给这枚培育钻石的定价是20万美元。面对来势汹汹的培育钻石，戴比尔斯又将广告词改成了真钻罕有，真情难寻，意思是只有天然钻石才是真钻。可是当人造钻石和天然钻石在品质上难分伯仲，差别只剩下一纸证书时，这纸证书又有什么意义呢？2011年在钻石价格增长见顶的一年，尼基·奥本海默把奥本海默家族所持有的戴比尔斯 40% 的股份全部都卖给了英美资源公司。英美资源本来就是戴比尔斯的大股东，如今持股更是增加到了 85%， 而尼基则拿着数十亿美金过起了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偶尔闲来无事就参加一下慈善活动，俨然一副快乐富老头的样子。本来说到这儿，今天的故事就差不多要结束了，但是收集资料时，一则新闻差点把我给逗乐了。2018年，戴比尔斯宣布正式进军培育钻石产业，成立培育钻石品牌 Lightbox， 售价仅为天然钻石产品的十分之一。说好的真钻罕有，真情难寻呢？这打脸来的会不会有点太快了？不过想想也是，只有小学生才会做选择题，像戴比尔斯这样的巨头当然是全都要呀。100多年来，关于钻石的营销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不管是天然钻石还是培育钻石，这颗小小的碳晶体早就已经被人们认定是踏入婚姻的敲门砖了。不信的话，广大男性朋友可以把我这支视频给女友看一下，我敢保证她看完之后会不屑地问一句，所以呢，你以为给我看了这个钻石就不用买了是吧？你还能说什么呢？为了家庭的和谐买吧。那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